何本大作在旁边听着，哎呀，行，看来土肥圆不会比自己官大，人家看事情看得全面，不像自己看的眼前这一点点。川岛呢也不住得点头，他一分析呀，土肥圆说的对，中国肯定得大乱，大乱，我们就在旁边看哈哈笑，等多咱该出兵了我们再出兵，现在还没到时候。三个人在屋里头又说又笑，正谈论中国时局的变化，正高兴呢，一个少佐进来了，啪，把一份秘密电报递给土肥圆，西安方面的。土肥圆展开一看，唰的脸色就变了，真好像冷水泼头，挨了当头一棒，不可思议。什么原因？密电说的清楚，中共代表周恩来已经到达西安，正跟张学良举行密谈。真没想到这事，嗯，怎么可能呢？张学良什么时候跟中共方面联系上的？中共怎么能派周恩来跟他谈判？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呀，身份的显赫仅次于毛泽东，他能去见张学良谈判，他就预感到对日本不利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一点不假。日本的谍报机关呢，不白吃饭啊，刺探的非常清楚。1936年12月17，就是双十二之后的几天的时间，周恩来同志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，就来到西安。当然，这可不是大张旗鼓啊，在秘密的情况下，你看日本人都知道了。那么周恩来同志有个绰号叫美髯公，美髯公就是胡子，他留着挺长大胡子，也有人管他叫周大胡子。另外周恩来人长得也漂亮，不管才学多高，人长得也带劲，堪称中国男人中的美男子啊。这次为了会见张学良，到了西安之后，首先找来刮脸刀和剪子，把胡子整个全剃掉了。原来他这个胡子还有个讲究呢，原来周恩来同志就说过，抗日胜利我就把胡子整个剪掉，不久就老留着。这回为什么剪掉了呢？周恩来同志深知现在抗日达成统一战线已经有希望了，只要团结抗日，日本必败，中国必胜，所以他才把胡子剪掉。陪着他有俩人，一个叫刘鼎，一个叫李杜。这个刘鼎呢是秘密联络员，实质他的身份是中共党员，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。尤其张学良来到西安之后， 频繁跟红军接触，没有个联络员怎么能行呢？这刘鼎就充任了联络员。他的原名姓坎，叫坎俊民呢，化名叫刘鼎。那张学良呢，现在虽然扣留了蒋介石，但是他也脑袋疼啊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何应钦正调动大军，把空军全都调到洛阳了，随时随地要炸平西安。局势如此严重，那么对待蒋介石是放是杀是怎么的？现在他是心乱如麻呀。他自己形容说，扣留了蒋介石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个刺猬，捧着吧扎手，放地上又把他跑了。对蒋介石怎样处置？当前这个局势怎么能摆平？真是一筹莫展呐！本来扣留了蒋介石，用兵谏的办法逼他答应抗日，但这蒋介石啊，耍开死狗了，闭着个眼睛，那嘴好像贴上了封条，是一句话也不说，把张学良急的是抓耳挠腮。他心里很清楚，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，所以呢张学良是非常着急啊。现在何应钦指挥着几十万大军要炸平西安，打着所谓营救领袖的旗号，搞他个人的目的啊，怎么办？哎，正这时候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到了西安，当有人向他一通报，张学良乐得把大腿一拍，嘿，太好了，来得太及时了，这才叫及时雨，请。立刻穿好衣服，赵四小姐陪着他走出办公室，刚到了大楼的门前，周恩来带着随员已经进了院子了。张学良一看周恩来就一愣，什么原因呢？原来见过面，周恩来有一部大胡子，给他留的印象非常深。这回一看周恩来胡子没了，更显得年轻，是神采奕奕，健步如飞。两个人热烈握手，张学良上下看了看周恩来，周先生您的胡子哈哈哈哈刮掉了，刮掉了，太可惜了，那一部美髯真难得呀，是吗？哈哈哈！张将军，你很好吗？
很好，很好。
四只大手握在一块儿，一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，一个是剿共副总司令，如此亲热，使两旁的人惊惑不解。
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他俩见过面吗？怎么这么亲热？
从字里行间
好像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。
这个秘密就是赵四小姐最清楚，
因为赵四小姐正接收往来的电报，而且在今年四月的时候，张学良让团长高福源到了延安，跟延安方面的红军联系上，几经周折，最后张学良也偷偷的到了延安，在一座天主堂看见过周恩来，两个人推心置腹的谈心呢，秘密的订立了张杨共三角同盟，杨就是杨虎城啊，表面上兵戎相见，暗地之中全都不打，枪口一致对外，达成了默契了。那么打那之后呢，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印象相当好，张学良这个人坦诚直率，办事情果断，而且热心肠，是一条标准的东北大汉。嗯，大伙一讲就起来，东北大汉，这人直接，山东大汉，耿直。这你要不服这个水土啊，还真不行。所以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印象不错。那翻过来再说张学良，久闻周恩来的大名，这次在天主堂见着了，从言语到动作，他发现周恩来绝非寻常之辈，动作麻利，思路敏捷，有超人的讲话才能，而且也非常坦诚，给张学良留下了极深极深的印象。都是赵四小姐收发，所以呢，这件事情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再看周恩来，看看赵四小姐赶紧主动过来，您就是赵四小姐吗？啊，周先生是我，我们是老朋友了，你很好吗？我很好，周先生你也很好，很好很好，多谢你的关照啊。周恩来话里都有话，因为延安派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在诸多方面受到赵四小姐的款待，他这个话就指这说的，两旁人就更不明白了。赵四赶紧往里头让，周先生连日来的疲劳，赶紧请在里边休息吧。张学良也乐，哎，光顾谈话，周先生往里请。两个人携手揽腕进了东楼会客厅，同时他把副官谭海叫来，先安排住处，让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就住在东楼秘书室，因为这个地方不仅是个办公的地方，而且是存放绝密档案的地方，只有经过张学良的允许，人们才可以进出，如果张学良不允许，谁也不敢靠边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三尺禁闭，绝对安全。所以让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住到东楼，然后两个人进入会议室，对面坐下，赵四小姐满面春风，
给沏了一壶好茶，摆了几盘点心，然后轻轻的退出去了。那些随行人员知的有事，也主动退出去了。赵四小姐把门反带好，往沙发上一坐，假装打毛衣，亲自在这站岗放哨。其实他跟张学良早已达成默契了，凡是重大的事情不用张学良嘱咐，赵四主动的就担任起这个责任来。因为这次谈判绝非寻常啊，现在屋里就剩下张学良和周恩来两个人，谈了谈离别的情况，是谈笑风生啊。几分钟之后，话锋一转，谈到正题。张学良啊，身子往前探着，非常诚恳的把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所有的经过全讲了。为什么要扣留蒋介石？蒋介石的现状，南京政府的动态，各路带兵人的反应等等等，毫无保留讲了将近50分钟。周恩来坐到张学良对面，一语皆无，面带严肃，仔细的听着，一字也不漏。等张学良说来说去，说到苏联的态度，张学良变了样了，顿时是声色俱烈，有点坐不住了。他站起身来，在屋里他溜了几圈，然后又坐到周恩来对面。周先生，简直不可思议，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我记得在4月份的时候，你我初次见面就谈到对苏联的态度问题，我遵照你的意见打算跟苏联友好相处，在诸多方面得到他的支持，通过新疆，通过外事人员，没短了跟他们进行联系。这不，苏联政府的态度实在叫我寒心啊！您先看看这个。张学良说到这儿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消息报，消息报是苏联的机关报，往前一递。头版头条上显著地位刊登着呢，把西安事变的经过介绍了，同时表明苏联政府的态度，说张学良是野心家、阴谋家，同时断言在张学良的周围有日本的间谍。由于张学良个人野心膨胀，因此在这些日本间谍的左右下才发动了西安事变，才扣留了蒋介石。因此对此苏维埃苏联政府对张学良是绝对不支持，而且旗帜鲜明的表态是表示反对。一大片的，张学良用手指着这个报纸，气得眼睛都瞪圆了。周先生，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您再往下看，公开指责我是亲日派。周先生，要说我张学良做事情
有时候有缺陷，
我诚恳地接受。要说我是亲日派，这简直是天大的冤枉。我跟日本鬼子国恨家仇集于一身，我怎么能亲日？我扣留了蒋介石跟日本有什么关系？这简直是天大的冤枉啊！请问周先生，对此你们有何看法？
哎呀，周恩来其实想谈这个问题，还没酝酿成熟怎么谈呢，没想到张学良先把这件事扔出来了。他看了看眼前这张消息报，心里头清楚，这消息报上登的和电台播放的只是一部分。那么双十二事变之后，就在14号，苏联就以第三国际的名义给延安排了一份长电报，措辞极为强烈，那上说的比这报纸上登的还要激烈。苏联政府一共表了三条态，这三条是怎么说呢？一，指名道姓说张学良不应该发动西安事变，说张学良是野心家、阴谋家，打算取代蒋介石的地位，想要抓军权、抓党权。因此，苏联政府对张学良不予支持，而且明确表态，坚决反对。第二提出来了，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认为，中国需要一个团结的局面，需要组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，反对内战，加强团结，一致对外，一致抗日。而且这个领导人绝不是张学良，完全可能是蒋介石。第三，叫中共中央想尽一切办法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，如果蒋介石答应抗日，一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，保持他的地位，放他回南京。